我想现在台湾很多朋友对这本书有兴趣，除了在历史的角度以外，也是因为对现实世界也是有一点关系了。
当然当然，对，因为选举嘛。
对，所以其实你会觉得，他是否蒋家的后人对现在还在台上的人，他具体的影响在哪里？
他这样子了，当然有人会问说，以蒋孝严来说，你知道他的双胞胎是弟弟哈，张孝慈哈，他就不愿意改回姓蒋啊。那当然了，要不要改可能各有考虑。张孝慈是走学术界的，蒋孝严是从政的哈。那我想他当时有这个念头啊，除了啊，因为他从念高二的时候，16岁，就有一天听他外婆告诉他说：“你们不姓张啊，你的父亲是蒋经国啊。”那你想他那个落差一定很震撼啊。所以我整个书上也有交代。蒋孝严一辈子那种求父爱若渴，希望得到蒋家接纳的那种急切的心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同情的。可是我必须说，他后来改姓蒋，这绝对有政治考虑了。因为很简单，是蒋经国他生前说蒋家的人不会从政，但蒋经国死掉了之后，他三个儿子短短的不到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一个个都走了，等于说啊，蒋家的男丁啊到了第三代之后就无以为继了。那唯一就是呢，他改，如果他从张孝严变成蒋孝严，他就变成在两岸的这个有关姓蒋的一个政治遗产的部分，他就一个人来继承了。我认为他也绝对有这个考虑，因为后来郑珠于说，在蒋经国过世了以后，李登辉的拉拔蒋孝严，他很短的时间就从外交部的次长变成国民党海工会的主任、侨委会的委员长、外交部长，然后国民党的这个秘书长，那么乃至于副主席啊，尤其过去在马英九任内那8年，他顶着一个蒋的这个光环，到了中国大陆去，这个我想大陆都把他当作是蒋介石的这个孙子嘛。好，这个有啊。那如果从台湾的选举来说，他的儿子本来叫张万安，后来改叫蒋万安，那么也是一个等于说新人从政。结果呢，在国民党内的初选就很快就打败了这个一个老的立法委员，叫做罗淑蕾。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他叫张万安是打不败他的，因为他叫蒋万安，所以打败他。好，那现在当然回过头来，你说他从张万安现在要选台北市长蒋万安，坦白讲，真的还真的不能怪他，改姓也是他父亲在改的，跟他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前一阵子有一位我的媒体同行不断的去打这个蒋孝严的绯闻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说那个关蒋万安选市长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我认为，我们一般人啊，如果我没办法弄清楚我的祖先、我的身世是什么，我总会有好奇，我想要弄清楚他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必须讲啊，蒋万安，你身为这个从政的人哈。那么你既然得益于姓蒋这样的一个光环，得到了他的一个政治的资产啊，那么你今天当各方面的质疑出来哈，我必须讲，我这个书哈，我对他我并没有直接的说你不能够继续用这个身份，我只是觉得说，从我的研究当中来看，你现在顶这个姓蒋的身份是需要被检验的啊，而且不检验的话，大概没有办法，就他会一直跟着你。会一直跟着你了，我认为他应该要面对这个问题，就算你当选的也是一样啊。第三个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在台湾有些人认为，因为在台湾啊，台北市长啊是成为总统的一个入门砖啊，虽然不是每一个了哈，但是至少前面几任啊，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都是当过台北市长的人选上总统啊。那蒋孝严理论上当然有这，如果他是当选台北市长，就有这个可能性啊。那一方面你要继承蒋家的一个政治资产啊，但同时呢，这个你又不愿意去回答说你到底这个血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这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在社会上是没办法交代的啦，没办法交代的啊。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他要来证明他的政治能力的话，我觉得就算你去检查出来不是姓蒋的血缘哈，那么你只要你自己在政治上够努力，就证明说你不是靠蒋家的，这对他来讲其实无伤 啊，即使无伤，而且就算不是也跟你蒋万安无关，这是你的祖先辈的事情，甚至跟蒋孝严都没有关系啊，也不是蒋孝严的问题，谁做小孩怎么去选择父母呢？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现在蒋这一个招牌还是有用在台湾的政治上面？
有，当然，尤其对深蓝来讲，当然有用。
不会有反效果吗？
那个流亡那个环境啊，流亡人士的生存那个办法啊，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直接或者间接攻击性。如果没有了这一忽呢，你看我们那个服务有什么作为呢？我们变成一个普通的海外族裔社群里面的服务性工作，他在这里不断攻击我们，我们怎样去反扑，怎样去调回转头攻击他？这个是我想是每一个运动里面的人都要想的东西。
反效果，我觉得你讲的大概就是说一些原来我们讲的党外这个本土派的哈，本土派可能他本来就不见得会支持这个蒋万安这样的候选人吧。
明白。所以现在在国民党内部了，就是对蒋家的遗产还是很重视，应该这样说。
对，因为两蒋哈在台湾的影响啊，就算说蒋经国已经过世了超过30年哈，他影响还是在的，还是在的。那尤其他当年解除戒严跟开放探亲，两岸政策两条轴线到现在还是影响台湾跟两岸关系的最主要的。那老蒋当然也是，尤其他当年一方面他有一个 高压的镇压造成了白色恐怖，但另一方面有人也肯定他这个保护台湾免于这个被共产党赤化啊。那蒋经国呢，虽然说他早年是情报头子，所谓白色恐怖的镇压啊，蒋经国其实也对他要负责任啊，可是呢蒋经国在台湾的经济建设他的贡献啊，这个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蒋经国晚年啊，那么至少他不阻挠民主浪潮，他能够顺应这个时势啊，他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基本上在台湾现在评价还是很高。有这么高的一个评价的父的祖先在这边，这当然是对他政治上来讲是一个资产了。
我们知道在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像菲律宾啊，像新加坡，就他的家族政治是很厉害。可是也是会有很多人批评啊，是门第啊，像这一种的 dynasty。在台湾，大家会接受一个第四代的皇朝吗？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哈，因为最近刚好菲律宾嘛哈，这个小马克思又出来回来选总统啊，很多人是说，如果蒋万安当选的台北市长，可能外国媒体会不会报道说啊，把好像是菲律宾的这个类似的一个情况的哈，这是一个角度了哈。那我也看到有，我最近见到有外国媒体谈到这个话题，他的比喻很好玩，他说，这是不是像甘乃迪家族啊？又出来了一个这个从政的人哈，很有意思。我觉得两者哈可能都不能完全代表台湾的印记的。台湾的民主化在尤其是老的政治家族哈，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不像菲律宾那种就几个大家族在影响全国的政治，台湾没有哈。因为台湾的政党政治哈，它从一开始啊，它就已经有一些严格的从省级跟统独的划分就已经切出来了，这跟这个菲律宾的政治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台湾毕竟民主化时间没有太长啊，所以呢，你当然没有说这个说讲两蒋的家族跟甘乃迪家族，那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哈。那可是就是说，就看你怎么去认定我，所以我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啊。我今天只是真的就一个事实的部分，我作为一个媒体的工作的人，我只是想要查知真相啊。那从蒋万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即使你今天有一天你当选上总统，靠你的努力啊，这个都应该被肯定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问题对你来讲，他自己要去衡量。如果他讲说，我又不是靠姓蒋来当选的话，他更应该坦荡来面对这个问题啊。而且我相信啊，尽管蒋这个光环对你来讲还是有用，但是也许换个角度想，你当上台北市长之后，也许你去验明正身，发现你应该改为姓张，也许这样对你将来要小竹大位，搞不好还更有帮助。
明白。那最后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在台湾的政局，像这一种跟从前历史有关的题目，会是否会越来越淡化，还是其实永远都是一个选举的议题了？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了哈，就是说它不太容易完全淡化掉，很大原因是因为台湾碰到选举的时候，就会跟台湾的命运啊，跟台湾的未来，跟两岸关系啊，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的。啊，这个有历史的背景纵深，也有现实上的一个存在，像现在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啊。而只要你谈到这些问题啊，就会追溯到两蒋，这一定会追溯到两蒋。比如说，台湾为什么会今天变成国际孤立？啊，有人就认为说是如果老蒋当时不坚持汉贼不两立，在中共进入联合国当常任理事国的同时，让中华民国还保留在联合国，今天就不会这样子啊。这些东西都会被拿出来讲，然后就去探讨说啊，当年那个历史的决策啊，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说，像杨锡坤、像叶公超这一些有远见的外交官，他们当年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主张成立一个台湾民主国，或者像雷震。都讲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历史，都是发生过的历史，可是当它放在今天来谈台湾的处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新意，有很多这种从历史可以激发出来的一些想象力。
明白。那我们今天可以先谈到这里啊，希望香港也可以买到这本书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请教社长关于其他历史跟台湾的问题。我们先今天谢谢
谢谢谢谢旭辉。